过这个圣经旧约里面的一本书啊，叫做传道书啊，有没有读过啊？有读过哦。对啊，大家对传道书你读了之后，你传道书所给你的印象，传道书所给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
虚空。
读啊，你说你读过啊，有什么感想呢？
虚空啊
，还没有读的话，还以为说这个世界还蛮好的，谁知道读完了之后，虚空就虚空哦。其实哦，这句话是谁讲的？是所罗门王所讲的。其实如果是普通的一个人讲，一个穷光蛋讲的话哦，可能我们都想说，哎呀，对呀，我是很穷啊，活在这世界上啥都没有，所以叫做虚空的虚空啊。但是是一个什么？是当时候以色列最兴旺、最兴盛的一个国王所罗门，他所写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虚空的虚空啊。”弟兄姐妹，请问哦，什么叫做虚空呢？啊 ，nothing。啊，什么叫做虚空呢？啊，如果 nothing 哦，这个不是叫做虚空，那叫做空虚啊。什么叫做虚空呢？虚空就是什么？就是虚幻，没有意义。那我在查了之后，互动百科那边哦，给我们提到什么叫做虚空呢？他说百无聊赖，显烂，闲散。寂寞的消极心态，据人们常说，美境是心里不充实的表现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虚空啊！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虚空的感觉？有啊，有虚空的感觉啊！那我告诉你，当我们去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，一共有12章，但是我们会发现到，在这传道书当中，不单单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，在当中还有一个什么平衡句。平衡句是什么呢？就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都是虚空，还是什么？都是五风、哦、这是一个平衡句。不单他讲到、哦、虚空，他也讲到五风。请问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补过风？有没有啊？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句话，出去旅游叫做赤风。我不知道你们国内有没有这样讲，不知道，没有。对，我们马来西亚就是说去哪里啊，去赤峰，去假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傻到一个地步，你知道吗？讲了你们都不信。所以我们那时候坐在车里面，我就什么打开窗户，我赤峰啊。对，但是弟兄姐妹，都是虚空，都是补风。你有没有补过风啊？如果你真的有补过风的话，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其实补风啊，抓也抓不到，补也补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什么叫做虚空，什么叫做补风呢？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，在实质上你抓不住，在理性上你补不到，在实质上你抓不住，在理性上你补不到。什么叫做实质上抓不住呢？你最简单来说，就无法掌控，难以控制。对不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虚空啊！我相信很多人来到美国之后，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个什么？都有一个美国梦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在美国通过我们的努力，通过我们的勤奋，我们希望能够买到车子，我们希望能够买到房子。特别感谢主，如果你住在 Houston 的话，你会有一点买房子的成就感。如果你住在加州，如果你住在纽约的话，那我就不敢讲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住在 Houston， 感谢主，我们这里的房价并不是太高，所以你有机会可以买到房子，而且希望能够存点钱。希望什么呢？希望我今天努力的工作，拼命的赚钱，能够存在银行有一点钱之后，然后等到我退休之后，我就能够什么？我能够安享晚年。这是我们来到美国常常都会有的一个美国梦。但谁知道，等到我们年纪大，身体弱了，有一次病倒，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，你一看到那个什么，那个账单就把你什么，把你给吓坏了，对不对？你所存的钱，就一次就什么 ，game over。对， 我上两个礼拜我去St. Luke Hospital 去探望一个有一个病人，是一个福州人，他搬来 Houston 大概有六七年，他是做剪头发的，在今年年初的时候，他才自己开了一间的剪头发店，开了之后大概半年之后，他就被检查发现什么，有白血病，所以哈、哦、那天我在医院去看他，他做化疗。做化疗，因为他是张恒的这个朋友哦，张恒有去帮助他翻译，所以张恒给我打电话说：“牧师，你可以做一件事。”我说：“什么事？”他说：“我有个朋友在医院病了，他很想吃炒面。”所以我说：“好，行，我就去买一个炒面带到医院去给他，对不对？”哎，最后他就跟我在那边就谈了之后呢，他又说：“哦，他第一次查出来了之后去做化疗。”化疗后来来的账单之后呢，连检查连第一次做化疗全部费用30几万，
哇，
对，就是一次，你除了你在这里美国做了几十年的工作，你存了多少钱，你想说你要安享晚年，谁知道一进了医院之后你什么晚年都没有得想，只有在医院享受几天的那个病床的，那你所有的什么所有的这个积蓄都已经不见了。所以什么叫做虚空呢？就是在实质上你抓不住，没有办法能够控制你自己的人生啊！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发现到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自己的人生？那什么叫做理性上补不到呢？理性上补不到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无法解释，难以理解啊！弟兄姐妹，你没有发现到在我们人生当中啊，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有确实有太多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，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。请问大家，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？相信吗？对啊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到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许多时候并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许多时候并不是这样。我们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发现到许多时候，你好人不一定得到好报，对不对？好人有时候还会什么？还会得到人家的什么责怪？好人还会为了做好事，招来了许多的灾难，带来了许多的痛苦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无法可以理解、难以解释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坏人应该有恶报，是不是？但是真正当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坏人不但没有恶报，坏人反而什么？反而好报。为什么？他有钱能够买通警察，对不对？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还可以什么？还可以作恶多端，越来越猖狂，越来越疯狂的去作恶，而且还可以安详。
安享晚年，
安享晚年，安享安逸，把钱都用来越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理解，
往往
这个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？我们不是常常在我们思想当中，我们说的人在做天在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发现到，哎，并不是这样。对不对？所以在我们的理性上我们补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有许多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解释，我们无法能够理解，所以不管是在实质上或是在理事上理性上，人生当中确实有很多什么我们无法可以掌握的，在人生当中确实有很多是难以能够理解的事情。所以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虚空的虚空，都是虚空，都是补空。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是不是传道书啊，是不是 一本告诉我们人生哲理的一个消极的方面呢？
不
是不是这样呢？
不是。
你读了传道书之后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越读人生越暗淡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？有啊，我告诉你，那你不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传道书啊，圣经把它甚至把它放在什么？放在智慧文学里面。 传道书是属于旧约圣经的智慧文学，是以色列人的智慧文学。在这智慧文学当中啊，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是要鼓励我们读这本书的人，或是要激发我们读这本书的人，能够从这本书当中能够去领受得到智慧，能够得到智慧是一个什么？其实并不是一本消极的书，乃是一种积极的书。这要告诉我们，在一个无法掌握、难以控制，在一个无法解释、难以理解的人生当中，如何去行得生命和生活的智慧，使到我们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来，从我们的信仰当中带出什么？带出盼望来。所以传道书不是一本消极的书，它只是让我们看到人生里面那种没有意义，但是你要咱当中找到了人生的那种意义是什么。传道书可以分成为两个部分，其实传道书一共有什么？一共有十二章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共有十二章，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话呢，就前面就有分成两段。第一段它从第一章到第五章，它是什么？凡事不能被掌控，凡事没办法来控制。如果你去读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它里面的主题是讲到这一上面。还有第一部分的第二段呢，就是从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啊，它就提到什么？它提到凡事难以被解释，难以理解。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什么？在实质上我们抓不住，在理性上我们补不到。最后在十二章的时候，就是整本书的一个总结，也是整本书的一个中心思想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在这个星期当中，你回去的话，好好去把这十二章读下来，好不好？现在你大概有一个大纲，你就了解到第一到第十一章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两个方面，在实质上我们什么？我们抓不住，在理性上我们是难以去解释，但是来到第十二章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整本书的一个什么一个总结，到底这本书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。这本书在这个没有办法掌握、没有办法理解的人生当中，你要怎样得到这个智慧，你怎样去领受神所透过这本书要教导我们的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回去的话，在这个星期当中好好把传道书给他读完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看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传道书的其中有一段经文，就是传道书第四章第八到十二节。如果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着这个投影片，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。对，这段经文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念，来，一二三。眼目也不以钱财为福，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这也是虚空，是极重的劳苦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那第二面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，传道者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有人孤单无二，无子无兄，竟劳碌不息，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。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。六姐妹，这许多时候就是什么？就是很多人的人生，他孤单一个人，没有子，没有儿子，也没有兄弟姐妹，但是他还是什么拼命努力的工作，有了钱他还不以为这个钱成为满足，所以他说我要劳劳碌碌，我要克服自己，我要继续努力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劳碌勤奋努力工作好不好？
好，
啊，当然这是好事情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好事情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的父母亲、我们的长辈常常会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叫我们要什么？要努力啊，要勤劳啊，不然的话怎样呢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，对不对？有几个版本，有一个是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有一个版本是什么？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悲伤。哎，总而言之，意思都差不多吧，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父母亲都一直在鼓励我们，长辈都一直提醒我们要什么？要努力啊，不然的话呢，书到用时什么才恨少，对不对？就像我这样的。书到用时才恨少。对，好了，以后有了什么？有了女朋友了，有了男朋友了，那你的女朋友会告诉你什么？要努力哦，要勤奋哦。为什么呢？要买车子，要买房子啊，要结婚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特别现在在国内什么没车子没房子的话，那你就做王老五吧。对，我家姓王，我是老五，但是感谢神，还是最后师母愿意嫁我，所以还好。对，但是哦，真的，当有了女朋友的话，还是什么？还是要鼓励我们要勤力一点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买车，我们要什么？要结婚了，我们要有自己的房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说租着一直在外面租。好了，来到什么？有了孩子之后呢？哎呀。社会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要努力哦，要勤劳哦。为什么呢？要为孩子赚一点什么将来的学费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每一年的学费一直在涨，所以呢，因为现在有了孩子，所以要怎样？要勤力一点，要努力一点。为什么会涨啊？学费会涨，如果不为孩子存一笔钱的话，将来孩子要去念大学怎么办啊？好了，来到年老的时候又怎样呢？我告诉你，在美国年老的时候，当然现在有一些长辈都很好哈，有了奥巴马这个干儿子蛮不错的，嗯，但是像我们这样吼，我听说我应该要67岁才能够退休，如果我提早退休的话，就变成说什么社会安全局就会怎样，就会没钱付了。所以社会安全局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还年轻，可以继续做吧。65岁太年轻了吧，69岁吧，70岁再退休吧，对不对？而勤力是好的事情，本质上老实讲，真的努力是应该的，勤力是对的。但是在实际上，我们知道人一切的劳碌，人一切的勤奋，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。你没有发现到？我们努力了一辈子，可能你想要的，你仍然还没有得到。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你太过努力，你太过勤劳，在公司里面还会被人什么，被人妒忌，对不对？还会被人什么，被人感觉的不满，被人感觉的讨厌，因为你太劳力太努力了，所以把我什么，把我的懒惰给显露出来。所以劳力其实是很好的事情，努力是对的，这是本质上我们看到这是应该的。但是在实际生活上，有时候我们劳碌了一辈子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想，我相信在我们长辈当中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的感触，对不对？来到这里，来到美国，劳碌了一辈子之后，好像我想得到的并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。所以传道者他就讲什么？传道者一开始他说，有人孤单无儿，无子无休，就劳碌不息，也不以钱财为主。他说我要劳劳碌碌刻苦自己，连享乐都不敢想，到底是为了谁啊？因为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？所以哦，我常常跟弟兄姐长辈们上查经班的时候，我都鼓励吼，有钱就花嘛。哎，
对呀，
存这样多什么？就是更重要的是说吼， 卫斯理约翰教导我们要努力拼命的赚钱，拼命的存钱，拼命的奉献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对的事情啊，因为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教导。哦，今天你存的这样多，到最后又怎样了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所以我常说，你说你要给你孩儿子，对不对？儿子有成就的话，你给他的，在他眼里看不上；儿子没有成就的话，你给他两天、两个礼拜、两个月，可能就把你所存的就花光了。你说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劳劳碌碌的辛苦了一辈子，但是到最后又怎样呢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从现在开始，每一个月我给你100万，好不好？你们真的没有信心，你们也知道王牧师没有100万，就算我有吧，好不好？你就对我多少有点信心了，就想说，哎呀，这个王富翁啊，我说，对，如果每一个月你收到100万，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？
做善事。
啊，
做
奉献。哎，不错，还有呢？你们都真的不敢想啊！如果每一个月给你100万，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做。下个月又给你100万呢？
不要了！
哇，太好了！你那过年之前再给你100万呢？也不要了，太棒了。然后告诉你，有时候哦，钱太多就变成什么，只是一个数目而已。如果钱呢、来到一个地步变成只是一个数目的话，这个钱就没有什么多大意义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什么钱是什么？钱是你要花，你要用呀，这才是钱。如果你不用，你不花，这只不过是什么？只不过是一个数目而已。有一个餐馆的老板，孩子出生以后，他就想说，我为要给孩子将来生活好一点，所以我现在要加倍的努力来工作。所以每天早上一早，他就赶快跑到餐馆去做准备，要做些 side job 啊什么，为了要省一点钱，多给这个孩子存钱。所以每天就一早就去上班，等到这个工人来了之后，给他们开门以后就开始在营业，直到后来晚上10点打烊，打完烊之后就怎样呢？就吃饭，对不对？所以每天一早出去，很晚才回家，一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也睡了，太太也睡了，对。就是这样每天劳碌的工作。他想说，我要有了孩子，要为了孩子是将来我要努力一点，要给孩子存一笔钱，以后孩子要读书什么都可以。当有一天餐馆因为停电，所以呢他只有提早打烊就关店，大概6点多就回家了。谁知道他回家的时候，那天呢可能就是太早打烊，东西也忘了，把钥匙也放在这个车里面都没有拿出来，所以就回到家就按门铃。当他按门铃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子出来，他就问他：“伯伯，你找谁呢？”哎，他是他的孩子，是他的女儿，但是却女儿却什么？却不认识自己的爸爸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爸爸要努力的工作，要赚钱，为了孩子赚钱，所以每天一早就出去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孩子出生了之后都一直在长大，都没有办法认识到孩子。所以当敲门的时候，孩子去开门，还问伯伯你找谁呢？不单只不孩子对他不认识，而且还发现他什么，还叫他伯伯啊。换句话说，他忙到他劳累到什么，人都变老了。弟兄姐妹，人生许多时候就是这种情况。 当然我们知道劳碌勤力的工作是对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曾经在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，他曾经讲了一句话，他说若有人不肯工作，就什么就不可以吃饭了。哦，劳碌是对的，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以吃饭，但是人生确实有许多我们无法能够掌握难以理解的事情，无论你怎样努力也没有办法能够掌握到结果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如只要我们的努力我们就能够成功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有啊，对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成功的话，那大街上打工的人全部都是成功人士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开车经过 Daily Export 跟 Harvey 没有？Daily Export 跟 Harvey 那边有一个非常努力的人，当车子一停到的时候，他就立刻什么，立刻过去跟你擦玻璃。那个人我告诉你已经在那边好久了，他现在还在，他现在还在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努力就能够成功的话，这个人早就已经成功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当然努力是需要，但是不一定是努力就能够成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人生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掌握到的，没有办法可以理解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种人生当中，我们应该要怎样来过呢？我们再来看看传道者他怎样教导我们。我们再来看第九节开始，他如何告诉我们，在你努力的同时，在你勤奋的同时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有的。我们来读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二节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一二三，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二人同睡，就都暖和；一人不睡，怎能暖和呢？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，便能抵挡他。三股合成的绳子，不有力折断。前面一半节说，有人有一个人孤身一人，无子无兄，但是他一直努力。第二节努力是对，但是努力不能担保你能够成功。所以传道者他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，在你努力的同时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诀，你必须要有的，就是从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？需要有同伴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同伴。当有同伴的时候，可以互相的鼓励，彼此的扶持，可以并肩作战。每一个基督徒也需要有属灵的同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信主这样子，但是请问你有没有属灵的同伴，能够跟你一起？在追求这属灵的道路上，能够跟你一起彼此分享，彼此分担，能够跟你一起彼此鼓励，彼此扶持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说我们在属灵方面我们也要追求，在工作上我们要努力，但是传道者告诉我们说，在你努力在你追求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。大家认识在这个人呢、啊，知道他是谁啊？哎呦，很厉害，拿破仑。我们知道拿破仑当初跟英国打仗，在这个时候最出名的一个战争叫做什么？沃特鲁，对不对？华特鲁在1815年，在华特鲁，他是在这个战争当中他战败，在战败之后，英国当初就把他放逐在太平洋南部的一个岛，这个。华特鲁的征战就把它放在太平洋一个太平洋南部的一个荒岛，这个岛叫做什么？圣赫勒纳 Saint Helena、哦、在这个岛上，所以就把它放在这个岛上，不久之后他就在这个岛上死去。六七位当拿破仑是一个非常在当时候是非常 英勇的一个战士，非常伟大的一个政治家，所以就被战败了，被放在这个岛上，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。所以以后呢，就有人在研究到底拿破仑是为什么原因去世。所以研究的结果有几个不同的想法，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什么呢，是因为他死于癌，这个胃癌。另外一个讲法说什么，他是被人下毒而死，对不对？被下毒而死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研究就提到，他又去参考当时那些历史文件的文献，一些历史的记载，他又提到呢，就是说当时拿破仑在这个瓦特鲁的这个战争里面战败了之后，英国军就把他流放在这个圣赫勒纳岛。在那个岛他刚刚去的时候身体是非常健康的，但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被囚禁被隔离之后，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什么越衰弱了，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差。而最后这个报道当中他就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拿破仑的死去的原因，在这个岛他总结这句话是什么呢？悠悠利益，这是优异的利益。哎呀，你看我就记得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只是前面的跟后面的倒转而已。利益而终啊，什么叫做利益而终啊？啊，就是心怀苦闷的死去。对，心怀苦闷的死去。所以就变成说当他被隔离了之后，单独一个人在这个岛上心里面就很不舒服，心里面就很苦闷。所以最后是什么，原本是一个非常健康一个勇敢的战士，到最后呢就怎样，就因为被隔离所以就什么就死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犯法，那警察要怎样处理他？抓起来，抓起来放在什么，放在监狱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在监狱里面又在犯法又在犯罪的话怎么办啊？就把他隔离放在一个什么暗室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很多人说啊，这些被隔离的人啊，如果在待在那个暗室里面待了一两个礼拜，一出来了之后呢，整个人呢就好像感觉得很快要崩溃一样，就是自己肚子一个人在这个黑暗那个暗室里面，到底是白天是黑夜，没有人跟他讲话，没有人跟他有交流，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个食物就这样推进去，对不对？吃完了之后他推进来他就拿走，没有人跟他讲话。所以经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，这个人整个人就有一种很大的寂寞感，很大的恐惧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样，就希望他以后能够什么不要随便再犯了。这是一种什么，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一个刑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属灵的同伴是非常重要。在若干年前，英国啊这个什么泰晤士，就是这个报馆 泰这个报馆当中，他当时候呢就有一个猜奖的比赛，而比赛的这个得奖啊，当时候是有得到这个奖，是这刚刚出来这个液晶的这个电视，100寸的液晶电视。所以哦，这个比赛就公布出来了。这比赛的这个问题是怎么呢？就是说哦，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路程是什么？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路程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这个比赛你参加，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路程是什么？啊，所以这个比赛公布出来了之后，很多人就开始什么，开始去做研究。哎呀，打开地图来看看，从伦敦到罗马 到底要怎样，从什么，从地理这个位置来看，到底要怎样走才是最短的路程。以后又有怎样呢？又有一些人就从什么，从交通工具，就从什么，到底要哪一个交通工具才是最快的速度能够到达那边，对不对？坐飞机啊，坐游轮啊，坐子弹火车啊，或是跑车，或是什么。所以哦，大家就想尽办法去做研究，去查考到底要怎样才能够最短的时间，最短的路程能够到达，从伦敦到达罗马。最后这个比赛当中呢，得奖的一个人呢，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小朋友，难以想象到吧？哦，这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小朋友，他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他答案就是说，有好朋友伴行。当你有一个好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再遥远的路程啊，也会变成什么呢？也会变成很近。即使就像千山万水，也将如什么近在咫尺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好朋友跟你在一起，两个人谈，哎呀，就到了，没有感觉的很远，没有感觉的这个路程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好朋友在一起陪伴着你，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所以难怪我们看到，当上帝造了亚当之后，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呢，在创世纪第二章那边，上帝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：“那人如今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”第二节，人的被造就是需要有什么？需要有同伴。当我们一个人活在相爱的关系当中，才能够正常的能够成长。如果我们被隔离的话，我们会逐渐的衰落而死过去。所以求神帮助我。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，说什么呢？就是说孤独的人的死亡率比群居的人的死亡率高了三倍。所以孤独一人是般非常什么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一堆的炭火放在一起的话，这个炭会越烧什么就越旺。如果像这些烧得很旺的炭火把一个炭抽出来放在旁边的话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这个炭火很快就会什么就会熄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伙伴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伙伴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，这是非常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除了星期天我们能够聚集以外，我盼望在平时当中，我们都能够什么？能够彼此关心，打打电话，彼此的交流，彼此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彼此的代祷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在这属灵的追求的道路上，我们会有苦，也会有乐；我们会有喜，也会有忧。我们在这属灵的道路上，就恶者魔鬼要攻击我们，有罪恶要引诱我们。但是当我们有属灵同伴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分担，能够彼此的扶持和鼓励，让我们能够去胜过我们在属灵追求上的挑战跟我们所面对的难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快要来，我们知道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能是成为一个独行侠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。这属灵的同伴不是叫你跟别人在一起常常去说三讲四，说这东家长西家短，不是。这属灵的同伴就是说，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能够彼此跟你一起祷告；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彼此可以分享；有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彼此可以关心。这是我们在属灵的路程上我们需要有的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除了我们星期天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，能够来一起，能够来在这里有聚会，但是我们更盼望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平时生活中，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同伴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，哈利路亚。 父神，我们恳求你亲自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不能做不行侠。在属灵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，能够跟我们彼此的扶持。主，我把自己摆在你的手中，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能够透过祷告，能够去寻找跟我们能够在一起彼此扶持的属灵同伴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，在追求这属灵的道路上有同伴，能够跟我们一起同行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扶持，成为我们的鼓励，成为我们的建造，也让我们能够去成为别人的扶持、鼓励和建造。谢谢你啊，巴父神，因为主你创造我们的时候，你说那人独居不好，就是要我们能够在行走这属灵道路上有好的同伴一起来追求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亲自开启我们弟兄姐妹，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同属灵的同伴，彼此的鼓励，在主面前继续的成长。谢谢你替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
阿门。
阿门。阿门。